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中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4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印尼外交部长在星期六说，在南中国海这个战略水道紧张局势是不断升级之际，印尼计划加强与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谈判，以最终确定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印尼外长雷特洛在雅加达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外长会议结束的时候发表了讲话，东盟是今年由印尼担任轮值主席的10个成员国的区域集团。雷特洛说，东盟对印太地区的展望是讨论的核心，他们还讨论了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成员国承诺尽快结束有关的谈判。由于一些成员国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置于区域共识之上，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多年来一直停滞不前。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是一个目的在于帮助解决南中国海水道领土和海洋争端的意义的框架。印尼外长说，印尼准备今年主办一轮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第一次谈判将会在3月举行。中国根据是九段线的主张，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是表示拥有管辖权，但是海牙上设仲裁法庭在2016年认定中国的九段线是未有法律的依据。本周较早时候，菲律宾允许美国是更多地进入他们的军事基地，部分原因就是北京宣称对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海域拥有广泛的主权。东盟成员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与中国在这个战略水道上有重叠的星杀的主张。印尼不是南中国海主权的星杀国，但是因为它在北纳土纳海勘探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而遭到中国的抵制。上个月印尼派出一艘军舰前往该地区监视一艘中国海警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会晤了南韩外交部长朴振之后说，美国致力于改善联防保护南韩，并且说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的关键。布林肯在华盛顿与朴振一起是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说，美国重新致力于使用美国的全面能力，包括核、常规与导弹防御能力来到保卫南韩。朴振说，在与北韩关系方面，南韩和美国致力于加强延伸威胁，这个做法指的是美军压了针对盟友的威胁的努力。他说，北韩的任何挑衅都将会得到坚定和团结的回应。在朴振和布林肯星期五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星期访问了南韩，他声言扩大美韩军演。布林肯说，奥斯汀试图加强与南韩的威胁的规划，包括通过进一步深化有关北韩核威胁的信息分享。布林肯说，他和朴振还讨论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美国、南韩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布林肯和朴振还签署了一项科技协议，更新了1992年的一项协定，将之是又延续了10年。欧盟官员星期五承诺，他们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重建他们的基础设施，以应对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战争。而美国就宣布提供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新一轮的安全援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出席第24届欧盟乌克兰峰会，并且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欧盟官员说，欧盟将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支持乌克兰。在星期五的联合声明当中，欧盟官员承诺帮助重建乌克兰遭到破坏的关键基础设施，为该国渡过冬天之后是提供能源支持和服务。他又说，到现在为止，欧盟和他们的成员国在能源和重建领域提供了价值 5.7 亿美元的援助，另外还提供了 5.25 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官员强调，他们促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承诺，但他们没有承诺让乌克兰快速成为成员国。另外，美国在星期五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提供价值 21.7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用于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的常规和远程火箭和其他弹药以及武器。一位美国官员说，这些射程更远的精确制导火箭将会使乌克兰自俄罗斯入侵以来首次将乌军的反击范围首次是增加一倍。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准将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援助计划包括帮助乌克兰保卫他们人民的关键防空能力，以及装甲步兵车辆和更多乌克兰正在有效使用的装备，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和火炮弹药。 佢仲话佢哋将向乌克兰提供六射小直径炸弹，呢个系乌克兰安全嘅援助倡议计划嘅一部分。由于维护延误同埋成本嘅增加，美国嘅海军舰艇嘅航行时间越嚟越少，出现呢个令人不安嘅趋势之时，正值美国正在努力跟上中国不断增长海军舰队发展嘅步伐。据政府问责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在截至2021年的10年期间，10个船舰级的运行和支持成本增加了约25亿美元，而船舰运行或者培训的航行小时数就有所下降。在这个期间，美国海军舰艇的维护延误、故障和挪用零部件的情况有所增加。分析显示，维护方面的持续挑战已经恶化，再加上政府问责办公室先前报告当中提到的维护延迟和延期，使到挑战更加是雪上加霜。政府问责办公室是审计联邦项目的国会机构。政府问责办公室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导致船舶的状况恶化，修理和维护船舶的成本是增加。美国雇主在1月份增加了 51.7 万个工作岗位，考虑到联储局为减缓增长和压制通胀而采取的大力加息，就业数字的增长令人惊讶的强劲，失业率降至 3.4%， 创下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虽然大多数经济学者预计经济衰退即将来临，但美国政府星期五的报告进一步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失业率低，裁员相对较少，和很多职位的空缺。虽然对员工有利，但是雇主对劳动力的稳定的需求亦都将会加速工资的增长，并且助长高通胀。伊朗著名电影制作人贾法尔·帕纳希的支持者星期五说，帕纳希已经获得保释，此前他开始用绝食来抗议近七个月的拘留。这位导演在当前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前几个月就被捕，但他的入狱代表了公开反对当局的艺术家的困境。总部位于美国的伊朗人权中心在推特上面说，帕纳希在开始绝食争取自由两日后，已经从德克兰埃文监狱获释。这位获奖的导演在2022年是7月是被捕，并且星期三开始绝水绝食，以抗议自己持续被拘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默克尔·默考尔是透露，他计划今年四月访问台湾。对于各界关注，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是否将会对台湾进行访问，默考尔表示还未有最终确定。默考尔众议员星期三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计划四月访问台湾，当他决定去的时候，他将与麦卡锡议长一起访问，还未有最终确定，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默考尔没有具体说明访问计划和日期，但是批评了中国对去年时任国会议长的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大动作采取的军事行动。默考尔说，他知道当佩洛西议员访问的时候，他们发射了导弹飞越台湾岛，他们入侵了台湾的空域和海域，他认为这个是非常之是不妥当的行为，或者说是中共非常非常不恰当、咄咄逼人、充满敌意和挑衅的行为。他接着说，他认为任何民选的国会议员都有权访问任何国家的民选的官员，特别好像是台湾。默考尔在本届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当中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一位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曾经提出多项友台法案，支持强化美国和台湾的合作和交流，并且协助台湾发展国际空间。根据国会的议事日程，四月初有两个星期的复活节的休会期，议员通常可以利用这段休会时间进行出访。不过默考尔议员是未有明确说明他的访问时间表。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四在国会山被记者问到是否担心出访台湾将会进一步引发中国加剧军事行动的时候，重申北京没办法决定他要去什么地方。麦卡锡说，让他是讲清楚，中国永远不能够告诉他知他能够去哪里和不能够去哪里，但他现在未有去台湾的安排。此前一日，麦卡锡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亦都回应说他不认为中国可以告诉他什么时候去哪里访问。专门报道政治新闻的华盛顿酒杯新闻1月23号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五个大楼正在为麦卡锡今年的出访活动进行初步准备，其中包括对台湾的访问。 拜登行政当局预计麦卡锡可能在春天访问台湾，而相关的准备除了安全和后勤的安排之外，还必须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因为去年八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引发了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大规模军演。中国外交部这个星期不止一次的是以不点名的方式呼吁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的议长麦卡锡不要访问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方敦促美方有关人员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做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的稳定的事。在星期一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被问到类似的问题，亦都没有指名麦卡锡，只是强调中国一贯反对建交国和台湾有任何官方的形式的往来。不过毛宁是没有谈到如果麦卡锡访台，中方将会怎样回应的问题。民主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初不顾北京的一再阻挠前往台湾访问，成为了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随后作为回应，中国军方曾经在台湾周边多个海空域连续举行多日的大规模封锁和实弹演习，导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区域紧张形势急剧飙升。当时麦卡锡曾经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并且说如果他当选为议长，他将会率团访问台湾。一般预测麦卡锡如果访后佩洛西对台湾进行访问，可能将会再次引起北京激烈的反弹。有关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严重的话题成为了华盛顿外交政策的重点议题之一。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米尼汉上将1月27日在备忘录当中说，美国最快恐怕在2025年与中国是爆发冲突，最有可能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的指挥官让他们的旗下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上将在一份内部的文件当中说，他希望他是错的，但他的直觉是告诉他他们将会在2025年作战。对此，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访谈的时候说，他认同米尼汉将军的预测。麦考尔说他也希望他是错的，但是很不幸他认为他是对的。麦考尔跟着分析说，中国一直将统一台湾视为他们政治目标，他认为北京跟着来将会试图影响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麦考尔说，如果北京无法以影响政治选举的方式取得他们的目的，他的判断就是他们就会考虑军事入侵台湾，而美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随着香港的疫情降温，政府2月2号启动全球宣传活动，向外界表明香港已经复常，包括由下个月起向境外旅客送出50万张的机票，亦都会向香港人和大湾区的游客送赠各8万张的机票，期望刺激本地消费，带动经济。有评论就认为，以免费机票吸引旅客，反映港府对于重塑香港形象已经无计可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历三年疫情，港府启动你好香港大型宣传活动。特首李家超强调，香港同世界已经恢复正常联系，大门会重新开放。
香港已经恢复同内地通关。新的一年，香港的市面会更添热闹。大家久别重聚，一声你好胜过千言万语。 We can't wait to say hello personally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连串活动焦点之一包括下月一日起向境外旅客送出50万张机票，会由国泰快运和香港航空三间航空公司在六个月内分阶段透过抽奖、买一送一等方式送出。基于疫情之前70.5%访港旅客来自东南亚，首阶段会向该地区的旅客派发。香港机场管理局期望今次宣传活动能为香港带来150万人次以上的入境旅客。今年夏季，机管局亦都会向港人和大湾区旅客各送出8万张机票，整个计划合共送出近70万张。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字，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有接近5600万人次旅客访港。2021年访港旅客数字暴跌至9万1000人次。随着港府逐步放弃清零，去年旅客人数回升至60万5000人次。港府期望透过这项宣传活动可以振兴旅游业，带动消费。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来得太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香港佢起步起得耐，因为泰国去年四月已经开关，我都有去啦。跟住日本、新加坡陆陆续续，即系区内啲对手都已经一早起步。再近啲，澳门新年都有花车巡游，同埋有烟花。香港真系乜都冇，即系香港系起步起得太迟啦。即系你依家用重型呼吸机嚟嘅呢个系，你个步谷起去，咁但系咧你自己生存唔到嘅，啊，你一拎起啲机器咧。随时死喎，其实或者真系唔系好掂喎，状态唔好。依家就真系咁样样咯。
据了解，向海外派发嘅50万张机票喺2020年向航空公司购买，由机管局出资，连同支援航空相关服务嘅措施，涉及大约20亿港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香港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对于港府推出派机票呢一招表示感叹。
如果一个国家想即系叫恢复或者系叫做令到佢旅游业复苏咧，派机票其实系一个几我叫低庄啦，或者甚至系一个令人有一个唔好观感嘅一个做法嘅。泰国而啦，或者日本先算啦，佢哋国家并冇用所谓派机票嘅方式啊，去到吸引游客嚟到佢国家旅游同埋消费，振兴佢嗰个旅游业或者经济嘅。咁一比較嘅話，就係話點解香港要需要派機票？會唔會係真係已經覺得冇計可施啦？覺得衰啲，即係貼錢買大包送俾遊客，希望佢嚟咯。
黃偉國認為，港府應該將重點放喺如何提高香港嘅吸引力。
以前香港有吸引力就因為啲嘢平啊嘛，但香港都呢啲嘢已經唔係再價廉物美啦。譬如話價廉物美，我可以去日本，我可以去台灣，我可以去南韓，我唔一定嚟香港，或者甚至我可以去泰國。我好多选择。如果你话去类似香港地方，我可以去新加坡，可能嗰边更加东中西汇水。你从一个游客角度咧，佢哋今次嗰个卖大包宣传咧，可能只不过系为做而做。但系我亦都好相信咧，呢个做法咧只系浪费纳税人嘅金钱，对于即系叫振兴香港嘅旅游业，或者甚至系复苏翻香港经济咧，完全唔会有任何实质同埋具体帮助咯。
过去几年香港经历巨变，2019年反修例风波震动全球，到第二年北京对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在疫情期间香港紧随中国大陆采取清零防疫方针，在不少外国人眼中，香港早已经不是以前经济充满活力、中西汇粹、思想百花齐放的香港。
实际上佢唔会用所谓一啲小便宜啦，送机票啊，你都系觉得你香港嘅国际形象有所改善啦，咁同埋唔好讲话用李家超出嚟去 sell 即系香港你好，本身其实都冇乜好大说服力啦。你睇佢个人本身，我讲得直接啲，即系好似一个唔识事嘅人，着住西装跟住叫人嚟香港玩咁样咯。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话：，港府嘅免费机票计划对于台湾人嚟讲吸引力并唔大。佢话喺唔少台湾人心目中，近年香港已经沦为政局不稳嘅地区。
像我自己的一些研究队伍，他们其实都有互相提醒。
吴建中以自己的研究队伍为例，说他们有互相提醒，避免搭乘中国大陆的航空，甚至连香港的航空都尽可能避免搭乘，而且会互相提醒要尽量避免在香港转机，认为港版国安法对于言论的牵制还有网上的监控范围非常咁广泛。除了香港，澳门亦都计划今年内向中国大陆、台湾同海外送出12万张机票，并且向中国大陆同海外旅行团提供资助。 吴建中认为，港澳两地政府的宣传手法和中国大陆并没有分别。
透过这样的一个宣传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各
吴建中话，透过呢一种宣传，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度拼经济，香港和澳门亦都不能够落入人后。大家会见到港澳两地政府其实都是用这种送机票的方式意图拼经济。今次是一场宣传的龙凤大战。吴建中批评港府的全球宣传行动缺乏实质配套，只是会将重点放在免费机票上，但是就忽略旅客的真正观光需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开发的 AI 解答程序 ChatGPT 自从去年11月横空出世之后，它貌似对任何问题来者不拒的强大表现在全美国引发热议，亦都引发中国用户关注。百度公司最近宣布将会推出类似 ChatGPT 的中文工具。分析认为，百度是虽然具有技术的实力，但是中文版的同类工具的质量能否与美版比美仲有待观察。他们的 AI 工具代入政治审查亦都将会是必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基于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对话式聊天工具已经出现多年，常常用于虚拟客户服务、企业培训等领域。不同于这些传统的对话软件，由美国 OpenAI 研究实验室开发的 ChatGPT 可以进行的对话更为复杂，凭藉它的海量数据储备，对任何提问来者不拒，甚至可以讲笑话、起名字、吟诗作对。这些语言功能以前被认为是机械人无法掌握的创意工作。同时 ChatGPT 仲具备编写和调试电脑程序的能力。美国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克里斯蒂安·特尔维什今年1月发表文章透露， ChatGPT 通过了他主持的一次工商管理硕士考试。最近 ChatGPT 仲通过了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推出来的四项学生测试。业界认为 ChatGPT 标志着机械人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突破。台湾 AI 实验室创办人、曾经担任微软公司 AI 部门亚太区研究总监的杜奕瑾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 ChatGPT 利用庞大的资料、庞大的深入学习网络，透过非常高阶的高级电脑运算，透过这种运算出来的结果，透过理解完整文件去回答相对复杂的问题。杜奕瑾说，要能够回答好的，不理是文本数量级、模型的复杂程度、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都是有很大的突破才有办法做到这个结果。 ChatGPT 界面简单，使用流畅，背后支撑的是美国科技公司的雄厚财力和技术实力，以及 AI 技术人才。 ChatGPT 的技术依托于 OpenAI 实验室的新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3，简称 GPT3 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出身谷歌公司2017年开发的 Transformer 开放架构，可以写出与人类语言难以区分的文章。乔治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研究 AI 相关政策问题的专家杰弗里丁对美国之音说，早期的 GPT3 模型基本上都是在大量互联网文本上训练的。这方面的数据来自学术期刊文章，是在 Reddit 网络论坛、维基百科等语料库 corpus 上训练出来的。他说，因此这样需要大量的数据、大量的计算能力，以及大量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来到确保训练以高效的方式进行。对于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来讲，入行的门槛非常之高。微软公司给予 OpenAI 重要的资金支持，在2019年7月投资10亿美元，并且在没多久之后取得 GPT-3 的独家授权。 ChatGPT 诞生之后，今年1月23号微软再宣布向 OpenAI 提供几年的投资。据美国新闻网站此前的报道，微软这轮的总注资金额可能会高达100亿美元。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一间知名科技公司 AI 项目任职的华裔科研人士对美国之音话， OpenAI 去年招募大量人力来到训练基于海量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诞生的 ChatGPT 因此比 GPT-3 架构有了质的飞跃。这名要求匿名的科研人员对美国之音话，在 ChatGPT 之前2020年、2021年版本的 GPT-3 是没有人类参与的数据的，它是通过大量互联网上的文本进行训练，直到去年它们才开始将人加入去，聘请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到做标注，来到将模型训练得很好，比网上很多那些开源的模型、开源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 要比它们的质量好得非常多，一大半的功劳都是归功于这些人做的这些标注。这名科研人员估计让 ChatGPT 保持运作至少需要上千以至上万台的圆形处理器，这一块只有最大的 Big Tech 科技巨头譬如是微软、 Google、 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内部才可以有这样的机群，这样这么大的计算力。他说彭博新闻社1月29号报道说，中国搜索网站百度亦都将会推出类似 ChatGPT 的工具，技术基础将会根植于百度的大规模机械学习模型 Ernie 3.0 系统。以搜索服务起家的百度已经在人工智能研究上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多年来一直试图从网络营销过渡到下一代的新兴技术，例如是云端服务、芯片、汽车自动驾驶等。 ChatGPT 走红之后，中文用户对此兴趣浓厚，虽然美国的 ChatGPT 工具支持中文问答，但包括 ChatGPT 在内的 OpenAI 实验室的服务不会对中国境内用户开放。此前曾经有程序开发者将 ChatGPT 以微信小程序的形式去接入微信平台，令到中国国内用户参与使用，但是自12月中旬以来，这个小程序因为违规被微信暂停了服务。据报道，百度计划在今年3月推出中国版本的 ChatGPT， 最初版本将会嵌入它的搜索服务中，让用户获得对话形式的搜索结果。有中国传媒报道，百度的首席执行官李彦云表示，相关技术已经达到临界点，百度在当中有较大的机会。旧金山湾区的这一名科研人员认为，百度是最早投身大规模语言模型的公司之一，有技术实力发展出自己的 ChatGPT。 他说他们百度的研发搞了很久了，而且百度的财力和人力是有的，数据也都有这么多的搜索网页，百度的云端存放了很多的网页，所以不缺数据，国内人工费亦都便宜，所以标注数据可能比 OpenAI 仲便宜，成本唔高。美国科技网站 TechMonitor.ai 指出，百度研究人员与中国彭城实验室合作发布的彭城百度文心预训练语言模型具有2600亿个参数，超过 ChatGPT 的技术根基1750亿的参数数量。不过有研究人员说，中国互联网的文本质量可能将会制约百度文本的 ChatGPT 的服务质量。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杰弗里丁说，就质量而言，百度在制作自己版本的 ChatGPT 时将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互联网上并没有这么多高质量的中文文本，因为高质量中文文本的语料库比高质量英文文本的语料库要细。好多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都指出过这个关键的区别。以顶尖的学术论文为例，高质量的英语文章比比皆是，而中文却并没有那么多。杰弗里丁对美国之音话，他还表示百度的资金和运算力限制都比 OpenAI 更加大，因此这两个因素可能会降低百度版本 ChatGPT 的潜在质量。目前 ChatGPT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个聊天工具常常以看似是严肃的方式，在一些问题上信口开河，以貌似客观权威的文风 给予出具有误导性的答案，甚至是严重不实信息。人工智能专家将这个问题形容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在 ChatGPT 推出的早期阶段，即使面对难以回答或者具有荒谬假设前提的问题，聊天机械人还是会自信满满地给出长篇大论的答案。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曾经有用户提问为什么青化甲炒菜特别香呢？ ChatGPT 竟然将这个劇毒物质形容为一种美味的调料，称尤其适合加入印度咖喱。同时有用户指出 ,ChatGPT 在一些政治议题上似乎进行自我审查，包括在敏感话题上避免提出批评中国政府的意见。分析认为百度开发的中国版 ChatGPT 在处理问题时的政治审查将会更为深入。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是 ChatGPT 先行试用者，他在对这个机械人的英语表达能力感到赞叹，同时也都感到他写作有时空洞无物。他制造一个客观的语气，但他并不客观，但他发出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声音，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非常确信自己。金培力是记录1989年学生运动天安门之月一书的作者，他发现 ChatGPT 对六四话题似乎不愿意多谈。当被问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 ChatGPT 强调中国政府并没有发布相关信息，所以我们不能够切实了解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柬埔寨首相洪森预计下星期访问北京，为一条连接柬埔寨和泰国边境经济中心的高速铁路寻求40亿美元贷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协议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最新迹象。观察人士担心柬埔寨日益依赖中国贷款可能会导致具有长期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的债务陷阱。洪森在1月14日对记者说，我希望我的访问会产生更多的新项目，我们必须依赖中国朋友开发柬埔寨，包括高速铁路。洪森计划在未来的2月9日访华。这条382公里的每个钟头160公里的铁路已经被中国路桥公司研究，从金边延续到西部的波别地区。这条铁路是給予柬埔寨提供經濟振興。柬埔寨經濟和財政部去年12月公布的公共債務統計文件顯示，柬埔寨的外債目前已經將近100億美元，41%都是欠落中國的。但這個已經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是不是最終會將各個國家帶入北京的軌道，尤其是經濟回報低過預期的辯論的最新的焦點。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雷鸟全球管理系柬埔寨政治与发展研究员索帕尔对美国之音说，继续依赖任何一个国家是危险的，你不希望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里面。柬埔寨过去并继续这样做，公债欠落中国将近一半并不是一件好事。他并且说，这个绝对是太多了，洪森正在将他的政治前途和中国连在一起，他多年来都是这样，并会全力推进。美国政府对从中国一带一路获得大量基础建设贷款的国家都提出了警告。华盛顿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能够令到各个国家失去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斯里兰卡就因此让北京控制了他的主要港口来还债了。洪森政府爭辯說，借貸依然在控制中，經濟和財政部都說，根據去年的統計，柬埔寨目前的外債為94億7千萬美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大約 35%， 可以在2023年提高到大約126億2千萬美元。德国基尔大学2019年公布的报告估计，柬埔寨在50个接受中国政府和私人贷款的国家当中，贷款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位居第六。研究人员说，柬埔寨和老挝等亚洲国家都是临近中国的高度暴露的小型经济体。 中国驻金边使馆发表声明话，到了2019年4月，柬埔寨全长3000公里的31条高速公路和8座桥梁是中国建造并资助的，但并没有提供具体的贷款数额。西夏努克港已经成为中国投资的风险和奖励的象征，虽然开发和建筑林立，但犯罪和赌博业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下滑亦都停滞了很多西夏努克港的项目，几十个被强行拆迁的家庭已经抗议要求追加赔偿。学者罗晶晶和另一位人士去年在当代东南亚撰文说，中国的投资和援助对柬埔寨人民党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写到，中国接触既能够加强亦都能够破坏柬埔寨人民党的合法性，他在加强经济增长的时候，一些中国投资能够对柬埔寨公众带来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对柬埔寨人民党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如果洪森对此担心，他并没有显露出来的。过去10年，柬埔寨利用中国贷款在各地农村建造了几十个大型基建项目，大规模的中国投资并流入了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洪森在1月份较早时候说，他还计划在访问中签署金边巴韦快速路协议，估计费用额为16亿3000万美元。中国和柬埔寨都拒绝存在外交交换条件的讲法，但洪森被认为是中国全球利益的可靠支持者。中国王长王毅去年8月份访问金边的时候，洪森就强调，柬埔寨坚定致力于一中原则，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王毅当时说，中国和柬埔寨的合作快速发展，产生果实，显示发展的广泛前景。中国驻金边使馆都未有回复置评的请求。柬埔寨皇家学院政治学教授速曼那列说，柬埔寨政府应该对债务透明，确保贷款真正服务于柬埔寨人民的需求。他说，柬埔寨政府应该考虑从其他国家获得贷款来到平衡债务。他说，我希望看到从南韩和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等获得平衡的债务。柬埔寨人民党发言人速恩山说，洪森政府对其他国家的借贷有明确的原则的。他说，批评人士说得太多了，但这个目前只是占柬埔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36%。 柬埔寨政府因此能够控制国际债务，我们有能力支付贷款，根本不应该担忧。洪森称赞中国不设条件的外交。柬埔寨与西方的关系同时因为洪森镇压异议，对政治反对派发动法律攻击而恶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立林发自柬埔寨金边的报道。
直到去年，西欧很多国家曾经有着是不向战区输送武器的长期政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很快改变了一切。为乌克兰寻求武器，北约是将目光投向东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这些国家尤其是引人注目的是德国、瑞典以及挪威，改弦更张，最终向乌克兰提供了好几轮的武器，帮助乌军抵抗俄军。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决定着欧洲的未来。但是在将近一年的战斗之后，欧洲如今在生产足够的弹药以解乌克兰之急方面遇到困难，现时开始寻找其他的武器来源。有些人正在东北亚寻求帮助。这个星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首尔和东京等停留的时间，他在访问期间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他举例欧洲国家为例，他说在乌克兰遭到残暴入侵之后，这些国家改变了他们的政策。如果你不希望专制以及是暴政获胜，这样你们就是需要武器，这个就是现实。南韩和日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非致命性的军事装备，包括防弹背心以及头盔，但是两国未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部分的原因是受到法律的束绑，这个和很多的欧洲国家曾经受到的限制类似。南韩和日本都未有表示出改变对乌克兰政策的迹象，但是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似乎显示两国有可能会受到更多的西方压力来提供军援，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以消耗战的形式缓慢入惨烈持续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南韩只是对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提供了间接支持。南韩政府未有捐赠武器，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国家出售南韩制造的武器。波兰是向乌克兰输出武器的一个主要国家。在去年，波兰同意购买58亿美元的南韩武器，包括坦克、榴弹炮以及弹药。南韩公司和爱沙尼亚以及挪威签订了规模较小的协议，还在与美国以及加拿大进行类似的谈判。伦敦国王学院南韩事务专家帕尔多表示，这些武器被用来取代这些国家向乌克兰运送的较为老旧的武器，而且有可信的消息表明，这些武器当中有些将会进入乌克兰，或者是已经是在当地。南韩官员还未有宣布任何能够使到他们直接提供武器的政策变化，不过他们在这项协议题上面的措辞似乎正在软化。星期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硕被问到首尔方面是否向考虑向乌克兰输出武器，他说他和北约秘书长在需要国际努力解决危机方面有同感。根据南韩总统府公布的声明，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同斯托尔滕贝格会面期间提到了在同国际社会合作以帮助乌克兰人民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他未有详细展述。一些外国新闻媒体报道认为，这些言论是首尔对改变想法抱持开放态度的信号。不过一位北约成员国驻首尔的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预计南韩短期内会有任何重大的转变，这个是鉴于南韩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莫斯科还是对北韩有影响力。另外，因为未有被授权和媒体谈话而要求匿名的外交官说，他是希望他是错的，即使南韩未有直接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可能亦都会不高兴。去年三月，莫斯科将首尔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去年十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南韩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会毁掉我们的关系。日本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可能性更低，俄罗斯的入侵在日本造成了巨大争荡。跟乌克兰一样，日本面对着虎视眈眈并且拥有核武器的邻国，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广泛支持政府处理乌克兰事务的方式。霍尔表示，但是这个将直接打死俄罗斯人的工具，比如是弹药交给乌克兰人，这种做法是争议性就大得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能还有其他的优先事项，或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必须要想办法制定计划，在今后五年内将国防开支翻一翻。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夏天，南北战争的战火继续蔓延，联邦士兵与同情南方的暴动分子在巴尔的摩和圣路易斯街头发生冲突，一名南方支持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年轻的北方军官，双方未经训练的士兵还在西维吉尼亚山区交火。战争初期双方伤亡都不多，但是过了没多久，战争就进入了白热化。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老将军不想操之过急，斯科特相信这个将是一场持久战，他想用第一年为战斗做准备。他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但是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大大增加。不过这支部队没有受过训练，战士都是平民，对打仗一无所知。斯科特将军需要时间将他们变成真正的士兵，他还需要时间建立补给系统，为部队输送必要的枪支、弹药、食品和衣物。如果没有补给，他的部队就不可以支撑多久。但是北方很多人觉得斯科特将军过于谨慎，他们承认北方部队确实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南方部队亦一样，而且南方邦联的补给困难比北方更大，南方的工业和铁路比北方少得多，不能够好像北方一样生产这么多军需装备。 供给运输亦唔似北方便利。战争打响后嘅头几个月，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甚至冇足够嘅枪支嚟武装自己嘅部队。要求斯科特迅速行动的人觉得这场战争一定会速战速决，他们觉得斯科特应该率军南下直捣李士满。他们相信南方邦联首府一旦被联邦部队占领，暴乱就算是平定，北方报纸提出进军李士满的口号，政治领袖亦施加压力要求速战速决，公众压力迫使部队采取行动。一个多月来，欧盟麦克杜威将军一直在维吉尼亚北部组建一支联邦部队，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对岸就是华盛顿。他在阿灵顿和亚历山德亚市的军事基地一共有30,000多人。麦克杜威六月下旬接到命令，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的部队进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0,000人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马纳萨斯汇合点的铁路线上的村落，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够50公里。麦克杜威将军本来打算7月9日进攻，但是耽误了一个多星期。麦克杜威策划这一次攻击十分谨慎，他担心马纳萨斯汇合点以西的另外一大批南方邦联人马会同博雷加德的部队汇合。一股部队由乔·约翰逊将军率领，驻扎在哈柏斯费利镇附近的雪兰多山谷。哈柏斯费利对面的马里兰州驻扎着一支联邦部队，人力几乎两倍于约翰逊的部下。这支部队得到命令对约翰逊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出兵帮助博雷加德将军。而同时，博雷加德将军亦从邦联间谍那里得到麦克杜威准备进攻的消息。消息来源是一个叫做罗斯·奥尼尔·格林豪的女人。格林豪是个寡妇，在华盛顿是一位重要人物，所有政府高层官员她几乎都认识，在所有政府部门都有朋友。美貌动人的罗斯·格林豪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威尔逊，另外一个是博雷加德手下的邦联上校托马斯·乔丹。战争打响之后没多久，乔丹叫格林豪和南方做间谍，格林豪同意，先后向南方传递了很多有关北方军事动向的宝贵情报。格林豪七月初传递消息给博雷加德将军，警告他没多久将遭到袭击。他同时将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使用的地图交给了博雷加德，上面标注着联邦部队袭击马纳萨斯汇合处的路线。7月16日早上，格林豪叫人快马加鞭将一封情报送给博雷加德，上面只有9个字，意思是麦克杜威已经得到命令今晚进军马纳萨斯。博雷加德晚上收到情报。博雷加德马上给李士满的邦联政府发电报，说麦克杜威的部队已经出发，要求乔约翰驻扎在雪兰多山谷的10,000兵力增援。得到的回答是约翰逊的援兵马上就到。但是乔约翰逊的部队遭到从北面马里兰州进入维吉尼亚的大批联邦部队的钳制。这批部队由罗伯特·帕特森将军率领，向约翰逊手下的邦联部队进逼。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同约翰逊交火，只是希望阻止约翰逊率部队增援博雷加德。约翰逊知道打不过帕特森，所以耍了个花招，他叫大部分兵马前去支援博雷加德，同时派一小股人马袭击帕特森的部队。帕特森以为约翰逊的全部兵力都在这里，所以安营扎寨，准备迎接邦联部队的袭击。真相大白的时候，约翰逊已经率领自己的大股部队抵达马纳萨斯。 联邦部队指挥官麦克杜威7月16号下午率兵从阿灵顿出发，天气炎热，路上尘土飞扬，部队缺乏秩序，行军速度缓慢，沿途每逢遇到小溪，大家就停低落嚟洗面，仲有人擅自离开部队采摘路边嘅水果。喺局外人睇嚟，呢群身着住红红绿绿嘅士兵睇嚟就好似巡游途中嘅马戏团。呢啲士兵多数人都系入伍冇几耐，身体质素差，动不动就疲惫不堪。佢哋整整花咗四日嘅时间，先至行完45公里嘅路程，到咗布尔溪之前嘅最后一个小镇圣特威尔。第二日7月21号星期日早上，战斗打响了。从华盛顿通往布尔溪的路星期日早上十分挤拥，很多人骑着马或者赶着马车来观看战斗，几百人在圣特威尔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观战，他们脚下就是布尔溪。但是战场上到处都是树，几乎看不到战斗场景，但是可以看到战场上的炮火，听到子弹和炮弹的声音。联邦指挥官亦会时不时上山来报告他们的战果。战斗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北方部队一直占优势。麦克杜威率领大部分人从左翼包抄博雷加德的部队，依靠炮火支持，迫使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南方邦联防线似乎马上就要一泻千里，一些南方士兵开始各自逃命，但是亦有人坚守阵地。南方邦联的一个指挥官为了防止部下后撤，指着一群由杰克逊将军率领的部队大声叫，看看杰克逊将军站在那里，好像一埲石墙，好像维吉尼亚人一样奋力作战。邦联部队拒绝撤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子弹好像雨点一样穿梭。当时有记者描述说，整个山谷里面乌烟瘴气。南方邦联的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朋友说，那些北方佬向前推进，我们就用子弹送他们入地狱。就在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约翰逊率领大批援兵坐火车抵达，加入战斗。突然之间，联邦士兵停止抵抗，开始后撤。麦克杜威将军同佢手下嘅指挥官试图阻止部队嘅退却，但系冇成功。佢哋嘅部下唔想再打，溃败嘅北方士兵抌低枪支同装备，一心只想逃命。有啲人一口气跑翻去华盛顿。北方打咗个惨痛嘅大败仗。不过这个亦使他们意识到，北方需要一支真正的部队，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美国总统林肯将这项任命交给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一起出海钓鱼。今日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off the hook 以及 go overboard。
我总算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钓鱼了，抌低啲鱼嚟就可以唞了。
Yeah, isn't fishing great? You get to just sit out in the boat and relax all day.
咁好啊，如果一条鱼都钓唔到，你要负责啊。
Believe me, Li Hua, if we don't catch anything and we have to eat pizza for dinner, I know you won't let me off the hook.
Let you off the hook? 你系话钓鱼？
Right. When you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 you forgive them for doing something wrong or allow them to escape a difficult situation.
Oh, off the hook 就系唔使承担责任。To let someone off the hook 意思就是放过某个人，就好像被鱼脱钩一样。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I didn't do my homework, my teacher let me off the hook because I was sick the day before.
就是说老师是因为体谅你病才没做作业，
所以决定追究你。
Yeah, or remember last year when I forgot your birthday? You still haven't let me off the hook for that.
Larry, 你居然将我嘅生日忘记得一干二净，我梗系要永远记住啦。诶，系啊 ，Larry， 我哋只船几时要还噶
？We have it until 2 p.m.
咁剩低冇几多时间啫，我哋迟少少还唔紧要啩
？Actually, I don't think the rental company will let us off the hook.They said we have to pay an extra fee if we return the boat late.
吓，咁我哋要快啲揸紧时间啦，都唔知道呢度啲鱼走咗去边。
I don't know. The manager of our hotel said this is the best place for fishing. If he was wrong, I'm not going to let him off the hook.
就系咯，如果我哋白走一次嘅话 ，Wait, Larry， 好似有鱼上钓啦。
Quick, Li Hua, pull it in.
哇、wow, ，Larry， 睇嚟我天生就系钓鱼嘅材料，第一次就咁好成绩啦！呢啲叫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Yeah， Li Hua， I'm really impressed. You must have a real talent for fishing.
你觉得我系咪应该退咗嗰张回程机票，索性留喺夏威夷做渔民算啊？如果唔系，我啲钓鱼才华咁咪嘥晒啦
！Well， it's only one fish. I wouldn't go overboard.
Go overboard?你唔系叫我跳落海里边去摸鱼啩
？Actually, Li Hua, you can say that somebody goes overboard whenever they do or say something excessive.
Oh, to go overboard 就系采取过激行动嘅意思。你劝我唔好意气用事，钓到一条鱼就改行做渔民。
Exactly.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I was looking for a hotel in Hawaii, I know I wanted to stay somewhere nice, but I didn't want to go overboard.And rent a room for $500 per night.
系啊，$500一晚嘅酒店对我哋嚟讲实在太贵啦。诶，讲正经啊 ，Larry， 你估呢条鱼有几重啊？我估可能有100磅啊。
It's a big fish, but I think 100 pounds is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It's probably 30 pounds.
总之系够大啦。我准备将鱼嘅头骨带翻去做纪念啊。
Li Hua, I think that's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Why don't we just take a picture so that you can remember your catch?
一啲都唔好玩嘅，诶，不如我哋影多几张相，寄俾当地嘅报社，睇下佢哋想唔想采访我哋。
Li Hua, let's not go overboard. There are probably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catch fish this big, so it isn't really a news story.
咁起码我都要寄俾我爸爸妈妈啦。诶，好啦，我哋快啲翻去食鱼啊。
But I haven't caught anything yet.Let's stay until I catch a fish too.
要唔要我向你传授一下我嘅经验啊？第一堂免费。
Ha ha! Thanks, Li Hua. In return, I will teach you one more vocabulary word: beginner's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ff the hook， 意思咧就系指逃脱责任；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overboard， 意思咧就系指过分、过激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